也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单单修这个有，那么修有单单修有也不合于法，修这个空一样不合于法，必须要修这个空有本体中道，那么方能够符合于诸法的这个本如。佛告阿难，我今以手呀、左右各器，尽不能解，如是方便是因何成解呢？那么佛呢，就因此呀、又再来告诉阿难也，说我今呢，那么我这一今日呀，运用我的这个手，那么左边切，右边切，左右呀是各个，而切去一边，尽不能解。竟然呀，不能够解开这一个疙瘩，就不能够解开这一个结，如是方便。那么你阿难呢？那么现在呀，运用你的智慧，那么取这么一个奇巧方便之法，怎么样才能够把它解得开呢？这是佛呀反过来的问阿难，怎么样才只能够把它解得开呢？因何能够解除其结呢？阿难跋扶耶，世尊，当以戒心戒戒分散。那么既然如来问阿难，阿难尊者呢就又来回答，就是在这本拜于佛，这回答如来所问，说世尊，给称呼来是世尊呀，说如戒其戒，如果呀世尊想要把这个戒把它解开的话，当以戒心，应当啊在这个结的这个中心，就是这个左右脚甲它中间有一个心是空的，所以这个有这个结的中心两边呢是一切，那么其结呢就解了，叫做结结分散，那么其结呢随即就把它分散开了。那么这个譬如什么呢？就譬如啊，我们这个左右各结而不能够解开，那么你就是修有修空解不能够解，一定要修学这个中道的妙观，方才能够把它解除。佛告阿难，如是如是啊。那么佛呢在这个人正是告诉阿难，也就印证他讲啊，说如是如是啊。那么借这个如是的就说，如阿难所说的其意啊为是啊，又在了如即如是，是我亦如是，那么你的意见是如此，我的意见也是如此，是若欲除戒当以戒心呢，假设那么你想要除去这个戒扣的话，应当在于这个戒的中心，那么戒即分散，那么也就是说想要除去这个六种之戒佛，那必须要不杂于二别，如果你杂于反复之有，杂于二乘之空，那么皆不合乎中道之观法。那么如果你杂有，则必有所转；杂空，则必空所转。那么始终呢，这个结是而不能够解得开的，那必须要有这个结心，然后才能够把这结解开，空有不着，空有是本无，然后你才能够回入这个中道的妙理。所以也有的那注解就是左右各切呢，真不能解，实际上是佛引这个使那这个阿难尊者呀，这个了悟这个二别呢不能够解。因为反复自由二乘这个杂空解都不能够解啊，所以佛令阿难而下这个全球的方便呢，目的就是令他要这个在以自行之中啊，那么全实的自己那个了悟这一种道理。因此在这个前边呢，你看这个佛呀、就告诉这个阿难尊者，在这个五蕴六欲十二处这个十八界七大之中呢， 一一的就是让他发明这个，是即空即假即种，不自相不他相，不共相不无离相。那么虽然佛虽然说了这么多的道理，但是其中说明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根尘识，就是我们日用之中所运用的这个根尘识。除了这个根尘识之外，还有什么个道理可讲？所以说，人一出家是当以戒心。那么这个罗毅大师在这文呢，各位同学可以看一看啊，我们就不解释他了。阿难，我说佛法穷因也深，非其世界和合出相，如来法名是出世界，知其本因虽说也出，如是乃至很少皆为一的自已，一之投数，切切种种雄之汲取，毫把无学，皆了约有。是故阿难，谁如心中血之六根，根结而出，成相自灭，诸妄小妄是不真何待？那么这一课是属于严课第二啊，执法行趣。这个执法呢，就是指如来所说这个音乐之教法。那么如来所说音乐教法呢，它不是取取这个世界之上的处相，这叫做执法啊，这文里面也有了啊。那么行起呢，就是如来行起，就是却阿难尊者等啊而修这个中道之管行，中道之管法，也就如同那个你想要解除这个六解呢，必定要穷以这个戒心。阿难，我说佛法穷因也深，非其世界和合处相啊。那么佛又呼了一声阿难，说我说佛法，就好像我现在呀、所说这个楞严大教，也是穷这个因缘而生起的。怎么叫做穷因缘而生起呢？就是好像啊，前边佛让阿难尊者学这圆通的本根。以此圆通本根呢，一门深入，如一无妄，那么解除六解，就可以直接成佛。那么说这一种法呢，也是属于这个圆，那么能够升起阿难心中之了解呢，这正是属于因了。因为阿难尊者具足有这一种因，那么再加上如来所说法的缘，那么这也是属于这个因缘法。你就好像这个华严经法华经中所讲了，这个佛中穷缘起，是故说一乘。因为一切众生他自己心中本来就有成佛的种子，再加上佛所说的法，那么在这因缘和合就成就了他的修德了。所以非其世界，那么如来不是啊，在这个楞严大教之中，不是取的这个世界之上这个因缘和合的处相。叫做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别离而灭，不是说明这种处相的。如来法名是出世界，知其本因虽说也出啊。那么如来啊，凡是如来有所说明的话，有所法名的话，是绝对可以相信的。是出世法，知其本因虽说也出。那么是就是世界法。出世就指的出世界法，凡是世界法也好，凡是出世界的法也好，就指的六凡，指的四圣。那么如来一一啊，指其他的本来之因，那么随其所，那么随其所有之语，而且出生于世界或者出生于这个出世界，就如同我们这个世界之法，在我们这个第八识帖中具有这个有漏的种子。而照这个善恶等也，所以才有这个六凡的法界，就如同出世界之法外，在我们这个自性之中具有这个五类的种子为因。那么如来所说这个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等法，那么我们以此法而修呢，这就是水为缘。那么这一种世界法也好， 出世界也发也好，如来一夜之际他这个本因，嘎嘎说出这个染净之语，出生于这个十法界的反圣诸法。那么十法界反圣诸法呢，都是这个随心应量寻也发现而已。那么这一佛呀，直接他这个种法，就是出世界自己本因随所也出，即种即十法界的种相。那么下边呢，也就指的十法界之变相，说如是乃至恒沙界外一的之意以之投入。那如是就指法了，是乃至就超量啊，超量这个有情与无情。这个恒沙界外，在这个恒河沙数这个世界之外，就世界之佛的世界，在恒河沙数诸佛世界之外，那么在那个地方呀，他在这个虚空之中啊，这个下这个很大的这个雨点。那么不管他下多么大，下多么少，乃至这个其中一的之一呢，那么如来也不疑识，那么也能够直接他这个投数，就究竟是下了多少，一点也不遗漏。那么在正式说明啊，在这个毕竟在我们这个生住一面是毕竟是有多少，而直接的投数。也就是说这个十法界之中啊，或者是啊它的总相，十法界之中它的变相。那么这为什么如来要这样的说呢？就证明如来所说呀，还是可信，绝对也是不耽误别人的这个这个修正。那么既然如来这个总别悉皆了知，那么所以佛也是可信。现那么这所以这个说明这个远方的了。那么说这个现前的呢，说明这个眼前的呢，就如同我们现前的这个种种，雄者汲取这个雄鼠，它生起来为什么这么那么样之直？鸡翅它生起来为什么就那么样这个弯曲？猴就指那个猴哈，那么猴哈它生来为什么就是白的？这个乌鸦它生来为什么就是黑的？这个血就指的黑。是见了也有完全一一的能够是了解它这个原本的由来，可以说是无一不知。那么它的十种有序是无不了，是无不知，说明这个十法界之中这个变相。那么雄者就拿着一种的植物而代表一切的植物，这个猴把无血拿着两种的动物而代表一切的动物，所以说解了也有。是故俄难，谁如心中血之六根，根结染出尘相自灭，诸妄小妄是不证何般呢？是故说有是之故，因为佛的这个智慧啊是圆满普照于法界，是无所不了。那么你俄难呢，应当要相信佛的话。既然你相信佛的话，那么佛在前边让你学这一根，这随你俄难的心中啊，你任由你俄难这个智慧来学这在六根之中学着任何的一根，这哪一根能够合乎你的根性，能够合乎你的根基，那么就一次一根，就一次一根作为你这个圆通的本根，就一次一根呢下手这个起修，作为这个下手起修的功夫，一门深入，如一无妄，那么根结然出。那么在此根之中啊，这个六界这个根就指这个圆通的本根，在这圆通本根之中啊，除去这个六种的结扣，就是除去这个五蕴，这五蕴之六界，这个五蕴六界热处是尘相之王啊。那么尘相，那么所有这个处众之尘相，也就是说动静根种种之尘相，自然就消灭了。这个主妄小妄，这个主妄也就指这个维系乃至这个空间 这个交界、空间、面积，那个维系的呢，也都是这个消亡了，世界消亡了，是不整合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那么你这个绝对之真心，自然的血系而不整合的呢？就是唯独是这个绝对纯真之心，到此呢是插发圆底，可以说一真一切皆真了，无真而非真了。那么因为什么呢？无望可待，没有这个希望可以对待了。由此你就可以说，一根还也是六根值得解脱，根尘俱灭呢，真性这个独有，是叫做不整合的。那么自然就把你这个非生非佛非因非果这个本有的心性呢，自然就写出来了。那么把你这一念心写现出来呀、啊，那么你此心呢，非佛非众生，也是即佛即众生，所以叫做不整合的呢。只要你能够这个一根之中呀、啊，这个除劫除开除去其六劫，那么没有说在此一根呀破除了我的五蕴，那么其余的五根这个五蕴不能破除，没有这个道理。所以说一根即凡也是六根成解脱了。那么好吧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。这个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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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难我今闻汝此劫波罗经六劫谢起同时结融得通除佛，佛也世尊，世界本以次第完成，今日当须次第而解，六劫同体皆不同时，这姐姐是因何同处？复也，六根解除亦复如是，持根除劫写得人空，空性圆明，成法解脱，解脱法已，即空不生。四名菩萨从三摩地达无上忍。这是属于筹可第三一解当次第。这个意就是引用这个譬喻，说明解除六劫呢，应当要按其次第而方能解开。所谓六劫，那么它是按其次第啊而完成，所以解除六劫呢，也应当以其次第而解除。那么这是譬喻什么呢？就譬喻我们一切众生这个烦恼的解释。这个烦恼解释，它是由细而至于粗，就好像我们最初成就的时候啊，有这个第八识、七识、六识乃至五识，成就这个色蕴，就有这个色、行、想、受、识，成就这个五蕴。假使要是解除的时候呢，也应当由除而至于细。那么我们就歇观我们这个色蕴，然后破除色蕴之后呢，破除受蕴、想蕴、行蕴乃至识蕴。那么这样子才可以把这个五蕴的烦恼啊，可以把它解除。那么五蕴烦恼一共有五重，就是五叠的浑浊。生的时候穷十蕴皆有，灭的时候必须要穷这个十法而除。那么在这个五蕴 方面来讲啊，这个理我们可以随然顿悟。那么顿悟这种圆融五爱的道理之后啊，并消，那么这种的迷惑呢，可以一并的消除。但是在这个事实上的羞耻呢，那可不同。像事实上的羞耻，那必须要赢在这个次第，而方能够羞耻。你就如同结界啊，一定要按照这个次第，方能够解禁。你就好像是这个上根立志的人呀，他能够顿悟、顿修、顿证，那么也需要 有这个次第。就好像那个越教啊，越悟、越修、越证，他一样有这个次第。为什么说他有这个次第呢？就是说，拿个譬喻来讲啊，就好像用那个很利的那一把刀啊，一刀那么能够切下一千张纸来。但是它力虽然是很快，一刀就下了一千张纸，可是它总结呢还是有前后次第的，啊，只不过是个快而已。这就是说明这个圆融之中啊，有它的次第，圆融之中有行部，行部不离圆融，圆融不离行部的意思啊。所以这个在思想方面呢，一定要按其次第而修习，才能够解除。若难我今问汝，此结波罗经六界邪气同时解融，得同除否？那么这正是佛又来问若难啊，是我今问汝，那么我现今啊，再来问一问你若难吧。这持结波罗经，持结波罗呢，就是夜摩天王所供养如来的这个宝蝶华经，就是持结波罗经。六界邪气，最初啊，这个结波罗经本来只有一条，就是如来啊六晚，那么六晚的时候呢，成了六个劫。那么现在这个六个劫呢，已经现在也起了，已经现起了。说同时解这个同时解用的同除佛，假使你在这个同一个时节，而且同时能够把这个六个劫全部一时而解除，也就是把它解开。说大同除佛是不是可以同时能够把它解除呢？这是如来的这样的问法。其实这也是佛呀，是明知而故问啊，也就是目的呢，就是引导阿难尊者，使令阿难尊者呢，使令他自己啊亲自啊了悟明白这一种事实上啊，的确要一定有他的次第。你就好像我们物理外，那么一念之间啊，把某一种道理明白过来了，哦，这一念我了解了，这个道理我明白了。可是你要去做这一件事情去呢，那一定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经过很多的过程。所以物理可以顿悟，那么思修一定要次第。这目的呢，就是令阿难尊者要明白了悟这一种的道理。世尊，世界本以次第完成，今日当须次第而解。六界同体，皆不同时，这皆解释因何同处呢？那下边这一段正是阿难尊者呀，筹问世尊的这个所问啊，这也是筹得世尊的所问。那么世尊阿难尊者又成了一声世尊呢，说是在这个一经之上呀，已经完成了六个解扣，如果同时把它解除的话，那么没有这样的道理。 所以说四劫是四至六劫本以次第完成，本来在这个一金子上呀，按照这个次第一个劫一个劫，那么次第的完成了这六劫，叫做以次第是完成，次第是完成了这六个劫，那么这六个劫呢就在这一金子中而生起来了。今日当须次第而解，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把这六个结构除去的话，当须，那么也就是应当要按照它这个次第，那么这个次序是一个一个的个别的呀，把它解开，不能够可以说同时的一次解开，一定要一个一个个别的一个一个把它解开，听住。当系次第而解，六劫同体，劫不同时啊。就是这个六个劫扣啊，打着这六个劫扣啊，同体，它是共同一条绝不落尽。那么它这个体质，它的轮类都是相同。体是一条绝不落尽，劫也是词，也是这个左右脚夹。鼻节也是左右脚夹，六个节呢，每一个节都是左右脚夹。所以说，六节同体，节不同时。可是打成这个节扣的时候呢，它是一个一个一个挨着次第而完成的，因为它这个时节上而不是同时。既然时节方面是不是同时，所以说这。结节是因何同处呢？假设要是把这个六个结构解开的话，那也还是要按照这个次第而解，说因何同处，怎么能够在一时之间同时的把这六个结构解除开呢？是没有这种道理，就是无有是处，没有这样的道理。那么这个也就是表明我们所不知理都是一个道理，但是由迷真而起悟呢，就成了这个六种的解释。那么假使我们穷迷而入以悟，穷这个迷而入以修正，缓正其本来一境呢，那还需要按照这个次第来解除，就好像我们先破除这个三印，其次破除受印，那么破除想印、破除行印，乃至把这个十印破除之后，六劫方能够解除。所以这个你要是顿悟觉理呢，如来藏妙顿如性，顿下可以觉悟，也好像阿难尊者顿悟这个四可七大也用五味的道理，但是修学的时候呢，那可是。一定要按照次第来修持啊！佛也，六根解除，亦复如是啊。那么佛，听到阿难尊者下面的这样的回答，那么也就可以了解到阿难尊者呢，他心里边也明白这种道理，就好像在第一课之中。我可以觉悟这个如来藏约三谛理，那么在这个第二课之中呢，要破除这个五蕴这个六劫呢，那必须要按照此地，所以佛下面就给他哈发了，所以六根解除亦复如是啊。那么你想要把你这个六根的解扣，这个六根就指这个这个戒闻修成觉止，要是解除的时候呢，亦复如是，也是如此。那么这个六根的解除呢，它就是说在一根之中，那么解除了这个动结、静结、根结，那么这三这一解一根之中解开，其余的五根呢，同时都可以解除。你就好像在一根之中啊，也可以解除这个明暗根结。乃至一根之中啊，可以解除这个生灭根结，不是说我们在一根之中， 这个敏感不障碍我们，根不障碍我们，那么在耳根之中动静，那么这个耳根还可以障碍。所以这个六根解除一副如是呢，是按其一根解此六结，那么二六根呢也可以同时解除，所以这一根的怀疑六根的解脱是这样的意思解法啊，所以叫做一副如是。那么在这个上边这个譬喻啊，说到啊这个六结解除的时候呢，还归一境，那么按照在他这个事项方面的不可以超越，一定要一个结构一个结构的解除，绝对不能够超越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六根解除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样，你按这个法中的解除啊，六根这个集结按其次第解除，这个六根是还归于一心，也是一样不能够超越，一定要按照这个色受想行识按照五蕴的次第方能够解除。那么在一根之中把这个五蕴解除，其余的五根就同时清净，所以叫做六根解除是一佛如是。其根除解邪得人空，空性圆明成法解脱，解脱法已即空不生，是名菩萨穷三摩地达无生忍。那么下边呢，正是上边这个六根解除一副如是呢，就是哈切别的意。那么下边呢，正是在这个法中而来说明。持根解除邪的人空，这邪说明这个众生之空，这个人空就是神空啊。说持根解除，那么持根是指的什么根呢？就是指的我们这个，要是按眼根就说眼根来算，要是按耳根来修就以耳根来算。所以持根就现在就譬如我们按这个耳根来解释吧，说持一根，那么在持耳根一门深入之中，我把这个动静这个色印除去了，那么再把这个受印这个根结也除去了，叫做持根除解。那么其余的五根呢也是一样，其这个也这个必杀生意，那么其余的五根呢也都同时解除，就好像这个敏感这个根结，乃至这个这个铁蛋这个苦辣，那么这是冷热乃至生灭，那么其余的这个这个根茎呢解都解除了，叫做持根除解，说邪的人空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就六根这个清净了，那么六根清净，这是邪的人空，人空呢是了解众生本空，就我们这个神空智，这个神空智升起来了，了解一切众生本来自空。那么这个动静二结是指的什么呢？就指的色印呢，根就指的受印呢。那么我们这个根，这个能起的根，所起的尘，既然没有了，总结之时呢，自然也就不会升起。那么根尘实之总结呢，了解是没有个我是了不可得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除去了我者，因为这个我空在三空之中呢是睡第一，先要除去我空，然后那个才除去法空，最后除去这个人法的二空，是空亦不可得，所以叫做邪的人空了，就把这个根尘已经这个根尘二中啊，这个动静根结已经除去了，留在这个根尘实之中呢，没有个我，我是了不可得。 那么就是按这个这个判教这个位置来解释呢，就是说这是从这个管恨位，从这个这个圆教之中这个管恨位修这个圆定的管恨，而这个修的久了而就入于这个相识的位，相识位呢就破除了个见识二惑，断除了这个分断的生死，成就这个五学之位。那么他就把这个动结动静二结解除，根结也解除了。那么就是按这个起心论上来讲的，就除去了这个其野相、野系苦相、执起相及名之相，把这个具生我者、分别我者把它断除了。就是六根清净等于这个什么呢？等于这个世果阿罗汉的相识位，叫做邪得人空。那么这个地方写的人空呢，他只是明白这个我空的道理，而他还并没有正式的修学啊。也是也好像我们下边这个三空啊，统统是写明白这个人空、法空、这个具空的道理。要正式的修学呢，那还是不在此地而论啊。也好像这个吧。解除了这个根结，就达到这个人空。那么，如果歇歇解除这个动静日结呢，就等于达到这个出果；把这个根结也破除呢，就等于达到这个事果。啊，就是断除了见识二惑，除了这个烦，除了这个分断的生死，已经超出三界。啊，就是。升起这个我空之智，能够关照这个我空之理。如果你能够亲自证得呢，那正是证到这个事故。如果你只能够明白这种道理呢，只能够升起智，升起这个我空智，关这个我空之理。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一空，第一种空，三种空之中属于第一，就是人空。空性圆明，成法解脱。那么下边这一节呢，就是说明这个法空的道理啊。上边这个人空呢，除去了动静以及根结；下边这个法空的道理呢，就是除去了这个皎洁，在六节之中除去了这个皎洁。这个空性圆明，成法解脱。因为前边这个二乘他明白这个道理，或者是证得这个我空的真如啊、嗯，但是呢，他还没有这个升起这个法空智，也不能够了解这个法空的道理。那么他只能够知道这个根尘世之中啊是无我，就好像我们每天都用这个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他只晓得这个根尘世之中没有个我。可是呢，他不了解这个根尘识之法也是空的，所以他不能够达到这个空，这个空性，这个圆满是圆融无碍的道理。那么他不能够达到这个空性圆明呢，就是他这个法执尚在，法执没有达到解脱。那么菩萨修学呢就不同了。如果菩萨呢，他修学那么最先开这个圆顿之解，那么他起修的时候呢，不但是不在于这个反复这个三界之有，而且呢，他也不知这个二乘这个出三界之空，他只是按这个圆融中道的道理。是加工进步的修持，所以他能够任运的啊，且能够了解这个除去那个他任运的除去这个前边这个这个烦恼，就是这个戒识二种的烦恼，并且呢，他进一步能够除去这个相续相，就是分别的法执，就是非这个事的。而且也进一步能够除去这个自相的理念，就是那个相续相啊，自相相续相 自相呢是属于这个具生的法执，相续相呢是属于分别的法执，而且呢他菩萨他任因修下这个中道之观，而达到这个分别法执、具生法执，达到这种的解脱，达到这个升起这个法空智，而观照这个法空之理。如果你能够证得这个法空呢，就证得这个法空的真如。所以叫做这个空性是圆明，是成法解脱。不但只是了解我这个根尘实质中我是空的，了解这个根尘实质法呢，它也是因业合合而生，是即空即假即中，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人生，它本来就没有生。那么根尘实质法尚且本空了不可得，那么何况根尘实质中还有个我。因此那么菩萨呢，叫这个空性圆明，了解这个我法二执呢完全是空，所以成就了这个法解脱，不但只是触及我空，而且这个法空的道理也一样的清楚明了，无所障碍，所以叫做成法解脱，那就破除了分别的法执，破除了具生的法执，那么达到这个法执的解脱，叫做成法解脱。那么这是触及这个第四节的这个觉解啊，解脱法已，具空不生。那么下边这两句呢，就是说，不但是除去这个我空法空，连这个我法日空这个空也不起了，叫做具空，就是我法日空连这个空也不起了。不但是空寂我法，而且这个空寂我法之空也是了不可得，也是相对而论才有这个空。但是除去这个我法日空，又说给什么空呢？相对我法日空说给就空，但是不相对没有这个我法日空说相对呢，那说给空做什么呢？所以说解脱法已是具空不生。那么上边就是说把这个我执、法执、嫉妒与恐惧了，那么这一段呢，也就说明这个除去这个空解啊，你好像这个这个，如果这个菩萨呢，在此而不能够这个解脱法的话，那么这是属于这个顶度，那么微妙不可思议的境界呢，就不能够切起。假使他能够解脱，也这个我法日之空也不起了，那么这样的才能够进步啊，而达到这个微妙不可思议这个诸佛的境界，方才能够达到解脱。所谓这个解脱法，就是说解脱了这个我法二执，也不比我法二空之说缠绕了。叫做具空不生，就是这个空，这个我法二空，空已不起了，叫做具空是不生。那么菩萨呢，他虽然这样子，他仍然还是关照他自己本有的自性，人法具空的这种境界也不生起。那么在这个境界之中，所谓这个生死涅槃二俱远离了，那么甚至远离之相也了不可得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这个心智注意这个毕竟清净，是无住为住。所以你好像这个六智大师讲吧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么此心无住之心呢，那才是毕竟清净之心，所以他讲是本来无一物。四名菩萨穷三摩地达五圣人，那么上边呢可以说我法日空即空，连空也不起了，那么下边呢 上边是破除这个空间，下边呢，四门菩萨穷三摩地达五圣人，那么这是除去这个灭界，啊，那么这也是按照这个由除至息而破除这个六界。四门就是说，以上这个这一个菩萨呢，他的这个空寂我法日空的空一不起，这个菩萨就是四门菩萨。穷三摩地达五圣人呢，那么他才可以穷这个三摩地，就指这个首楞严大定。若以这个首楞严大定，那么此定呢，就是说无时而不定，挪且常在定，无有而不定时。以此定呢，而达五圣人。那么这个五圣人，并不是同我们平时所讲这个五圣人，他这个五圣人呢，就是这个。不但是我无生，法无生，你这个我法之生也不生了，叫做无生人。前边破了这个我空、法空，这个我法即空，你这个我法即空也不生，所以叫做无生人。也就是说，持菩萨啊，穷这个三摩地啊，这个。诸法是无生之理，认定也是应定而在心了。那这个是我空法空是即空，那这种我法即空这个理论这种道理，应定在自己心之中啊，了无所依，一点疑惑。